到了第六个人又经过了一个竹筏大运动，是个什么词啊？
是
往人世中啊，竹筏
竹筏
竹筏竹筏竹筏竹筏竹筏竹筏竹这个第六个叫做竹筏大运动吗？他写的什么时候写的对不对啊？
记名中他那边是写的那个竹叶那个竹那个竹
写错了可能是怎么怎么还写的卡的还听不上去我法是有种第一这个法有我无种第二法无取来种第三显从家世中第十虚妄人世中第五竹筏大运动是个记名图不是你教的啥什么叫做诸时间法呢对着时间法它才叫做诸时间法什么叫做物位法呢对着有位法它才叫做物位法那么这个是实际之法实际之法就同调了同样没有这一点对待的那一个那一点怎么能顺利呢不说众生不了解说都是假面但有假面只能不虚这就把那个初世间法也给通了这个六个小柱中呗这就我也通了法也通了法也通了就通到这个大空中这跟你在写上头啊，但是是个中讲完就好，讲到第七个了，这前边六个就是小中中，到了七个了，第七个中呢，一切皆空中，诸法大命连这个命也不知道，一切皆空，这就是说到般若中间了，说到大乘世界了。即使失教就是他判断前面那六个钟都属于小数钟中院的小教嘛这个第七个钟一切皆空自己讲到这个失教第八呢真得不空中那个大乘有个法体啊法体它主宗的有这个功德嘛真法的功德它是真实不虚的空中有个不空这就是宗教就想想举这种其实更叫做参考想想举的想是外边的经想是那边的心外边的经没有那边的心没有这叫做你动念就错开口就说动念即乖就是参考不许你说个冥想也不许你动个念头叫做想想举这就是更叫参考第一是愿用举在愿命举在中这就是愿教消失中的愿这就是那个挂念经愿命举在愿望光明举中一切功德与诸教法舍悟不周了对于释迦如来十九年所说的教法但他汉说起来悟不周天悟不周界再没有剩下一部分还没有舍什么这个五个教徒没有了那么今天就讲到这儿讲到这儿了吗他是诸种之的一尊法界这也叫法界中按他讲的这个教义呢就是把释迦如来这个一代四教分开起来分发叫做三世五教就跟那个前天中讲的那个五十八教意思是一样的他讲五十这个地方讲三世将来讲那个五教义的时候不像是解释这个三世就是那个五十他那个日出佛照是说化验了按照这个日升转照式里边还分三个道理分三个事先找我哈 口罩房都减少所有，想来想不着也会想起来，名字目的也是差不多。那么他不能一个叫了，就是他那个丈夫这样是一个因为田太宗那个时候没有本教善终，所以他不领外面的本教，到了这个县中关时本教善终已经兴起了，你不一个叫你把他摆到哪里去，一定要恨舍他，就舍嘛，叫舍持他，所以本教善终。他离这个四个钟，这个四个钟离得更好，把前边那个小城的六个钟都算上，是将来一代是叫他对佛说法一直说到大乘，说到最高地方。所以你看看那个将那小城中上将那六个钟啊，我都说过，你知道那个小城中还六个钟啊，我们就知道小乘也像八空了，将这个小乘之空我不空八了，那就是法有我无中，那是小乘的正当的中犯了，就是说一切有不嘛。实际呢，那个小乘中也像八空，讲到第六个中了，叫做诸法大命中，只有一个命。世间法、出世间法都是空的，这才接到这个大乘中的这个一切皆空。有这个小乘的六个中判，我们就相信大乘是不说。我讲小乘中判都能注意讲的时候，现在的人呢就是欢喜做这些八卦的文章。这大乘经在中国不叫大乘经，硬要说大乘经不说，大乘经说全部大，中国不叫普通佛法。那么他要提倡原始佛教，原始佛教就是小乘佛教。这后来呢，这大乘佛教都不说不说，这大乘经不说。我们有那个你提倡的原始佛教，你也没有研究清楚。原始佛教小乘宗派，小乘宗派那六个宗你研究清了，二十个宗派把它归纳起来，归纳六个宗，归纳六个宗，他出发大明宗，我也出发一宗，那不是大乘学的吗？所以说是，我们现在讲都跟诸位提醒一会儿，就是不要看这些破坏佛教人做的文章。他们都是在释迦牟尼佛那面前发问了，就是要到了末法时代，他来现出菩提之身来破坏佛教。他也是圣愿现在，圣的什么愿呢？圣的魔王的愿，来破坏佛教。那么四个钟昨天都讲过了，讲到四钟这前六集的小乘宗，那么昨天在黑板上都写过了。第七，一切皆空中，这就是十教大乘的佛门。八，真得不空中，这就是空教。那真如他具足一切空中，这门空了，就真得就真如空的，就中教。第九，相相具足中，相是外边的境界，相是内边的心的。顿教禅宗啊，不但空相，而是空相，连这个心里边不许你动念，叫相相具足。开口即说，动念即回，这就是顿教。圆教叫做圆明具足，圆满光明具足空的。这今天在接着讲，欲足教法守不周，前天讲到这儿，其见识法义的离十法八见，离十法见，十法见就是我们凡夫的法见，一切实相差别，十法见都是什么法见？身心清净， 外边是心外的筛法，内边一个心法，分开来就是无闻法，这叫做无闻世界。前边讲了个天台宗，他这个斋戒潜入，潜入的时候有三个时间，就叫三千诸法嘛。三千诸法就是无闻时间、有情时间、怀度时间、开合的时候。筛鬼无闻嘛，筛手相生心，心心就是手相生心，这分开的就是无闻，合起来就是身心而发，这就是那个无闻世界。情有情世界叫做众生世界，众生的正报。起起世界，起就是怪物，这个起起就是个无，这么一个起无，这就是怪物世界。这都是属于十八界，二就第八界是真如体性。那个十法界呢，是众生的境界的，是个第八界就是复法明的复亲正的。这个十法界啊，无论它是无闻法分开了，是有情时间、起时间，它都没有个本体之性，虚妄不是了，虚妄不是，他这么生就是他一个真如生的。理是个理体，一切十法界皆以着这个理法界为他的本体，就是真如的体性，也叫本体，也叫实性。第三叫做十理外法界，是讲到这个化验中的功夫了。上二，上边是两个，哪两个呢？十八界、理八界，十力融济，互相融摄，理实相济，就是互融相济。互融理，融哪一实？实融哪一理？理即是实，实即是理，这就是化验经上的这个修行的功夫，才能见到这一步的境界，理顺圆融。第四叫实实无碍化界，更是化验中的功夫了。其他的大乘宗派呢，只讲到理实圆融，理实相即。已经够高的了，这个化验经讲到实是无碍法界，所以在通化验经这个法界完全不能了解。这个桌子是个实，凳子一样是个实，将它圆入，它跟理圆入，理是无限的，实是有限的，叫做实有千差理无二字，它可以用的实相千差万别，桌子不是凳子，凳子不是桌子，人不是物，物不是人，可以，但是它的本体只有一个真如嘛，理是相通的。这个道理啊，讲到大乘道理上很容易了解的。理是一个理嘛，是虽然千差万别，理没有两个理嘛，这是有千差，千差千差万别的千差。理无二字，没有两个理，那么是个理是无碍证。讲到坏讲实是无碍，桌子还不爱凳子，凳子还不爱桌子，人不爱物，物不爱人，这个妙了，这个玄了。所以会讲化验经不容易，那么将来讲这个五交易的时候就详细的解释了。这个实实无碍法界是这么讲呢？上山实实入地，上山就是上边那三个法界，实法界、理法界、理实无碍法界，统统实实无入相即。 个十个法界在把它融通起来，通的这么一尊法界。这个一尊法界嘛，也就是化缘行上的一种法器。其行论上将这个一切法的本体叫做真如，《法华经》上一切法的本体叫做复性，《涅槃经》也叫做复性，这个《华严经》就叫做一真法界。他说：“无二为自一，不妄为自真。”这个一不是一二三的一，叫做无二为自一，没有两个。那十个八戒还是最终生说法，实际呢没有两个法，这叫无。那十个八戒有真有妄啊，其实纯真无妄，一真一切真，所以叫无妄为之真，叫做一真八戒。一真的八戒观，这是说教义了，要修行要亲实悟到这个地方，要其实正到这个地方，他得修法相啊，就依住这个十法界，依住这个一真法界或者十法界，他来依这个法界观，观就是观恨，也叫观相。明是如理，他十个法界呢，他只有三个观相，为什么呢？那个十法界不要观相，十法界是众生的现象。尤其是众生，沙河大地是七世界，这个众生一看到了解，用不着再去观想它嘛。明是如理，讲到理法界，众生不知道。这一切生龙万象，还有个本体，还有个自性，众生不了解。所以要明是明悟明灭，把那个实相的千差万别的把它明灭了，入到这个理法界。这样子就修第一个观相，一二合起来，就是十八界与理八界合起来，一十八界，二理八界，即真空觉相观。这就是那个天台中的空下中的空观，这个地方叫做真空觉相观。它不叫空观，为什么变这个面不是跟天台中闹别扭，无意起过？你说过空啊，众生他会误会，众生认为的空就是有物的那个物，没有了叫空，所以他叫起个名字叫真空，你不要解释偏差了。真空它是不同啊，不是我们说的那个没有了那个空，没有了那个空叫断别空，也不是虚空空。这个佛经上讲叫你的虚空，它还是你谁发的？你说它是个空吗？详细解释它还是个谁发？这么它的眼睛说对今天，你怎么知道有个虚空呢？你眼睛看见的，是眼睛看见的，不是你谁发？那个要详细的解释了。现在就说用这个真空两个字好的很，你不要解释它断灭空。不要解释它虚空，这是修真空观。真空就觉一切实相，那个相就是那个十八界的相，把那个十八界的差别相都把它断绝了，断绝了就入于理法界，理法界可是真空一体。这算是第一第二两个法界合起来，十八界那个合起来修这一个法相，真空觉相观。也就是天天中的空观。这个第三即是理事无碍法界，这个理事无碍法界呢，就是天天中那个假观了，但是跟那个假观又深了一步。你修个假观就是观这个实相无幻有了，它这个里边带一个理智上去，叫理事无碍。你不要是修假观的时候但又做到实相上去，理是无碍，理即是说实体是理，这就是那个理是无碍法界。第十的周遍汉入观，这就是那个实是无碍法界。 周派汉路，这一个拔剑，这一个使拔，比如这一个炉子，这一个炉子就是一个整个拔剑的机会，能以肉身一切实现的地方。你虽年以拔物质，你年以力为臣，这以力为臣就是整个拔剑的机会，就周派汉路，整个这些道理都是佛教的最高深的哲学了。那么进行的时候呢，要朝那个哲学上挥舞，向哪儿去了不行，你没有听，没有听关系，而且没有往那个深处挥。这个时时无外八件，跟那个历史无外八件，最好拿那个黄金与庄严器具做个比喻。这个比喻以前也讲过多，但是讲了呢，你没有多观想，讲了都忘了。要多能观想，这个到了那个黄金殿里，他那些庄严器具就是这个富裕带的庄严，或是金簪子、金戒指、金镯子、金项链等等。你看过黄金殿摆了很多，那就叫十八件。十八件千差万别的庄严是打哪来的？黄金造的，那是一体，黄金是一体，是有千差没有分子。金簪子不是金，镯子金，镯子不是金戒指。金剑子不是金项链，这是有千差万别，里无二字，只有一样黄金，没有两样，这叫里法剑。里是无碍法剑，那个黄金只有一种，它不碍那千差万别的庄严器具，那个千差万别的庄严，它不碍那个一种的那个黄金。里是一个，是有千差，互相论及，这就叫里是无碍法剑。讲到十是无碍法界，它每一桩黄金的器具啊，这个金簪子也不碍那个金镯子，金镯子也不碍金戒指，肉色贯通，它是个比喻了，不是你观想观的，就是做那个比喻，比喻已经在背点字了。那个黄金它妙，它是世间那个宝物嘛，你把它一融化，金镯子把它融化了，可以造成金簪子、金戒指；金戒指、金镯子融化了，可以造金项链。这叫十是无碍。你都得静下心来想啊，这是个哲理，哲理难懂，你得拿那个十项譬喻了。譬喻的随年一发五十发现，你随便拿一个金庄严器具，你拿个大的金镯子。二两重，这大，大是黄金的本体。你拿一个金戒指二千重，这个小黄金的本体。只要是十足的黄金罩的，价值一样。如果你拿这个金镯子二两重了，只要是十足的黄金，还是十足。说这个金子的成分上是不，不是九成八，也不是九成九，是十足的黄金。那么你这个金戒指只有二千重了，应该没有减少，还是十足。这叫随年一发五十八件的本体，通通是黄金的本性。你这个地方就挥舞它，挥舞它就是你年一的微尘也是一个正装八件本体。讲到这儿，这就是说一说，你先知道知道，而且还定下心来听，不要用这说哪儿去了，说哪儿就听得少。尤其是你听了，你心里就没有往那个深处去研究啊。更有十玄六象等义之不贯注，不多说，不多说，因为这不是解专解华严宗，是解释宗派源流吗？但是要把这个他的发明的这个教育的这个气嘛，这个世玄门的六象啊，我们按这个手不知的六这个手不知少嘛，是就手不知就 头影响最大，左江镇的黑板上起火。那么先讲的刘江，刘江前面讲那个禅宗的五下宗派，就有一个宗派和禅宗也管刘江。那个讲那个什么四教三谛经啊，就禅与教无两样，他也讲刘江，话也总讲刘江。第一就是中乡，第二就是别乡，第三就是通乡，第四就是异乡，第五叫做城乡，第六叫做环乡。六是差的呢，比较大空间，是些哲学的道理，化验有上哲学道理，不怕这个数，因为这个就是太深了嘛，我们学佛法这么学呢，生处转世，但是众生的事呢太熟了，把它转世，众生的事把它看淡，把它往生处转，佛法太深了往生处转，他能够不说当时间的留下，他说的有个有一个例证，不是题，是个例证，举个例子来证明这一切法，它有个中相。但那这个正报，那个有情身，咱们人说，这个人这个身体一看就是一个人，这就是中相。看你也是个人，看他也是，就是人人都有一个人的中相。这个中相，别想，他这个中相里边有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有中有别。这叫做中相别相啊。第一中相，第二别相，第三是同相，第四异相。虽然有了眼耳鼻舌，有了六根了，有了别相，有了别相，无非是我们这个肉身体那相动的。眼睛也是这个血肉长的，耳道也是血肉长的，鼻子舌头都不一样。这就相通，不是另外还有个院长照着眼睛在照着耳道上，通通是这个血肉之躯吗？这怎么通向？通向它里边一个不通，这个异象，这个异象，眼睛它也是性，它能一还神，耳道也是性，它能一问声，那怎么通啊？你把眼睛闭上，你那耳道它看不见了。他成了不了，但是我们六根不用了，挂住就放在一下，一的不动。第五个叫做成相，它功用不是不同啊，因为功用不同才闹合起来才叫人相。你没有眼睛坏了，缺了一根；没有耳，有眼睛是个瞎子，也缺了一个；有耳朵听不见，缺了一个，不成一个人啊。各个不同的作用，眼睛能看，耳朵能听，鼻子能闻香臭，这个舌头能尝滋味，这个样子六根各有个作用，要一相一相合拢了，它才能成功一个人相，这是正相。第六个就个坏相，各住各位。它各有个界限呢，眼睛不是耳道，耳道不是鼻子，各住各位，这个人身体就空了。什么换一下，把这个人想换掉，这是讲这个相对论。前边讲的五个主是初主、主首、二主、主眼呢，主眼也叫个指向，知道到底在指向是吗？不敢称他们叫指向。他一个独身出租传授给他的这个视觉相关，他的眼睛花眼睛了，一句话天天用功了，这一天一下子来一个出家人，就来个比丘，哎，是不是你在眼睛花眼睛？不是，那是啊，眼我告诉你啊，你眼睛花眼睛啊，在那个实地皮里边有这个六相的问，你要注意啊。好像这六相我知道，你知道不行啊，你得
陪他一两个月的功夫，静下心来好好的研究研究，一定你可以得到大的利益。哎，好像他的我讲开始了，你昨天这个人不见，郭子仪听听一下子，那个文章叫经络，他听了一下子就本身听的好像都愣在地方，怎么办？哎，这个说话人都不见，不，那一定是个圣僧，绝对是个护菩萨来给我讲开始了，那这不能马虎，所以把那个刘下的问找出来，在哪里呢？那个十几匹戳地而地到八点，戳地，戳地的菩萨要发十个大愿，发十个大愿，第十个大愿有这个刘下问，就是这个一切法有这个，有这个中相别相，有这个。有这个中相、别相、同相、异相、正相、坏相，这我也懂了，懂了。今天这个圣僧来开始，我叫我好好的，给他一两个月的功夫，叫我再好好的去研究他，那一定有深意啊。就从今天起就下手，下手不要看着和问了，问已经老少一问皆一，就懂了吗？就是铲铲打坐的当个铲中扛挂坐那么样子看，这样叫做中相，这样叫做别相，那个问题上叫做不累手，说是个说一，没有经过两个说一，那个圣僧开头的叫他费两个月的功夫，就是一个月两个，他不到一个月忽然间打开了，就是皮相。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个佛教大乘经典呢，你一问皆一懂啊，要修万象，随问多观，那法法都是妙法。那个天台宗讲过了，那个慧文大师他读那个中观，他读到那个一愿说说法，我说皆是空，以名为假名，他这么都悟到去上观了，他就随文作观，观到那个地方开了悟。其实呢，那每一个吉凶每一个都是妙法，不过他在哪一个吉凶上悟到，到那个慧僧大师他悟到华严经，悟到十六世，他悟到白殿天肉。其实一部法华经呢，句句都是妙法，他读到十六时他就入到那个经文里边去，那个时候是妙的。到这个智德大师他读到是真经解释的真法供养如来，就那两句，那两句小文有个什么小，你只真经解释就是真法供养如来，你假经解释就善，这就懂了，懂了这个东西，所以那深入度，他一下子就入了八卦千方面三昧，你就知道这个诸法不是世间法，全是妙法，这妙全的都是由父那个自己亲证，由他自己一直发现的认识的。你随时哪一句的，你就是将这个留下。讲这个故事也就是我们自己要用功了，对于佛法呢要往一问皆一懂了，还不是还要随随循环。再讲这个四玄门，一同时具足相应门，二一多相动不动门，三法法相即之在门，四因陀罗王威喜经见门，五威喜相龙安立门，六比弥因仙举圣门，七是主掌存杖 去得闷，把诗史邪法以圣闷，修微行灰砖以称闷，是驼使先发生显闷，显性的显物。这个示炫闷呢，我是念一念名字，相许结舍，相许的结舍，这个两个小时不够，命念要将这个五角一开梦呢，它的示炫闷都有一个体语，很容易了解。那么现在呢，你们就去查那个大字典，查那个大字典呢，查这个诗字啊，八九十这个诗，查这个诗上面只有一个名字，你去查那个算门，那个名字，算门才有这十个名字，这十个名字呢，二祖直下准则，跟这个山中仙书本事啊，这个情境不一样。到了化验所朝里边印证的呢，还是仙书本事写的，叫做化验经的探玄经，那个名字还有字眼变更的地方。那么你先查那个学问那一条，再查那个元气那个名字，这个佛教要叫个哲学，它是个什么人？元气哲学。小乘家讲的也干元气，你哪来的这些众生，哪来的时间，你找了爷他才来的，这个也干元气。这个也干元气啊，就超过了一切外道，外道他必须得出一个头，要找一个抽象，找出一个神出来，印度叫做大梵天，哪来的这些众哪来的大梵天照，他崇拜大梵天，这西洋的耶稣叫他崇拜上帝，崇拜天主，崇拜的耶和华，都是他找的，他的他没有办法吧，他接不出来嘛，就推出来了这么一个神，这么有办法了，这人家哪来的上帝照的，这简单。那么你研究的他讲不过去的时候，他就制止你，叫你不许怀疑，怀疑你就不相信，信着才能研究，你怀疑啊，你不能生天怪，不叫你，不叫你问，不叫你讲，那能是个办法，是不是？众生有疑就要问，问了你就得解释了。那个印度那些外道，他是认知是印度道理的，所以九十六种外道，有的说九十五种外道，九十六种有疑，恐怕是佛教九十五种外道都研究道理。那个研究到最高深的地方啊，他发明这个也干元气，这是讲到这儿说到这儿是个常识啊。这个也干元气还不是佛发明的，就是印度的那个啪啪啪，他发明的也干元气啊，他是第一名的传道。不能说，因为大家都是相信是大梵天照的人，大梵天照的世界，你把大梵天推到了外边，我可以乱叫，那不是野蛮要杀你的，像那个耶稣教要拿火烧你的，所以这个野干元气啊，发明了以后，这个婆罗门教比名的传道，不能一讲不能说。释迦牟尼佛法是公开讲的，这就是声闻声，小乘的声闻声的缘起。那么我们要对着那个普通的人，要问这些人，这些世界在哪儿来？我们说是神造的，我们那是外道啊！你就跟他说是造孽才来的，这叫一个缘起。再进一步叫做以十二因缘的缘起，就是那个缘所成，无明缘性性缘识，由这十二法缘起叫十二缘起。那么再进一步第三缘起就是八十缘起， 那十二个院系将到入灭了，那么又将到第八十汉唱中日，一切优位法，一切位法都由优路中之中路中之法的现象，将八十院系，那么这就是大乘的实教，将大乘宗教如来藏院系。八十院系只将万法，不将真法，指路是另外一个东西。这讲到如来藏院系呢，真如真善就叫如来藏，把这个真如跟妄法合成一个叫如来藏缘起，再研究这个法界缘起，研究的化缘起，研究缘起，你们要去查他那个不朽大师经，不要怕麻烦，那个不朽大师经他是说的是字典嘛，很简单的，要看一遍就对于佛教的哲学你就知道一点点了。叫做八件缘起，他你说是哪一个八件起的，推一个神出来不行，推出来一个法也不行，不是不像缘起。比如说我们这一个讲堂，像这个十件缘起的实际上从小出这个讲堂，讲堂是个缘起的，讲堂缘起古中材料不缘起，你不能说是随地缘起，你也不能说是贴近缘起的，差一样东西，很像缘起。像我们这个真话，我们这个讲堂，我们的佛像界，当然是由我这个院长，有这缘起了。你光有一个院长能叫佛学院吗？一定得有各个同学来。那么各个同学来，不是一个学生，一个学生怎么能叫个佛学院？你想想，一定有很多的学生。个个都是缘起的一个主力，这叫十年一发无极发现。那么这些话你想想，你在世界上叫我到哪讲，这个人想研究西洋哲学来研究到这儿，这是佛教的最高深的哲学，讲到十二玄门，玄是玄妙，玄妙的不可思议之法，门人们的通出路，你要想懂得华严经的道理，必须得懂得十玄门，懂得十玄门你才能懂到华严经。这么简单的说到这儿吧，就是给诸位多收一回信心嘛啊。反正明年开学了，将来五教一开嘛，他的十玄门都有一种皮，光照亮是个皮，那就得大师傅啊，明年再说，这是传授了。现在讲到这个第十二节，讲到真言宗的缘由，一讲它的落实，是以比比真言为宗旨，故名故名故名叫做真言宗，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密宗，真言就是比比真言，它怎么叫做真言呢？我们说的话都是假话，虚妄不实的语言。他念这个咒是叫做真言的，都是附根附说的话，所以念真言咒语不许解释，你解释了反而没有改了。但是呢，你只要念，照他那个音声念，就不可思议的，那是父的人生，父跟父说话就那个人生，所以那个语还是个言上语言的语言，那就是真的，这个真言。第一你真言就是九八节众生不了解，父跟父才了解，所以叫做第一。第一你真言，这就是这一部讲的这个道理。说句子经呢，在大毗卢遮那成佛经，这个简单说句叫大悟经啊，这个密宗呢有三部经啊，第一部经是大悟经，那个毗卢遮那如来就是这个叫个大日如来，他有个梵语啊，毗卢遮那他就叫个日头的名字，那叫大毗卢遮那成佛经，还有金刚顶经，还有出息地经， 这是吕宗说理第三个经，即主不义已归。这个迷宗它是主动实下的，你撵一个走，有一个走的意义是有一个走的规则，所以考教的是实下，叫做是义归，它是解实现的。我们尤其中国人爱简单，跟这个迷宗不相不相应，他太啰嗦。这个中国人爱简单，还好高好大，所以跟这个禅宗本教禅宗相应，这个本教禅宗偏中国。简单，什么一回不要。